好，接着刚提到在讲义第二页，第十二页，第十二页这边的自然界进化当中，的第二刮胡二，变四象差别，在十一页导师将这个自然界进化从四个方面去说明，所谓的进化实际上就是跟我们现在相对的世界来分别了，做对照了，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大概有高高低低的山啊或山谷，那充满了这个很多的沙石啊这些等等的，那所以这个在净土就没有，就大地是平整的，就平坦而且是整齐的，又干净的，又是有很多的种种的众宝所聚合而成啊。好，那从四象差别这边老师有两个类别去说明第一个是在十二页的倒数第三行净土是富有园林之美的了这边有提到如宝树成行宝花怒放就盛开果实累累那这个池沼皮塘实际上都可以只是池塘了。或者是一般我们说的湖啊，等等好，这些都是很美妙的而且呢，在下一行倒数第二行啊，净土里面没有所谓的兽类兽类可以是在地上走的或是爬行的那可是有飞鸟，那这鸟类是美丽而善于哼唱的歌唱的像这个白鹤，那在我们注脚的二三。刮胡二这个在佛说阿弥陀经第一行，复次舍利弗，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这个字虽然可以念作胡啦，但是它也是通于这个导师上面这个文上面这个白鹤这个字白鹤孔雀鹦鹉这都跟我们本文上面就是在本文上面。白鹤、孔雀、鹦鹉、舍利等等那舍利，如果我们还有印象，我们之前有提过了，舍利弗嘛，或舍利子。为什么叫舍利弗、舍利子是因为他的母亲的眼睛跟这个舍利这个鸟很像所以就来形容他的母亲叫舍利。那舍利所生的儿子叫舍利子那这个也是翻译呢。Shali Putra 就是孩子的意思呢。那在刮胡三那应该说刮胡二这边在下一行四诸众鸟就是老师说嘛，因为他们善于歌唱那昼夜六时出河崖，因其音演唱，五根无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等如是法，如是等法。那这些。可能有人就会做诠释的，好像在大圣没有讲我们说37道品还有什么？34、25离缘明嘛，78能开4地门，这个是在无常经里面的这个偈颂，就三四什么就四念住嘛，四正勤，四神主那如果我们看到13页的注脚栏，翻到13页，就刮胡三一样是这个注脚。它玄奘大师的翻译也蛮特别的这边它的鸟类也是有很多鹅雁秋鹭、红鹤、孔雀、鹦鹉。它的伽利平且是杰罗平伽那命鸟这个就可能要去查一下到底是什么鸟。好，那下面一样提到如是众鸟昼夜六时恒共集会出河雅应。随其类因宣扬妙法，所谓甚深念住是正断神主根立觉道之等无量妙法。所以对应这个罗什的翻译，你就会发现玄奘大师他就补足说的37道品就是念住是正勤，是正断，是神主或者是如意主，五根无力，七觉之八正道那跟这个罗什刮胡二的翻译就他只有提从五根无力，那怎么好像没有讲那个 四念处啊，四正勤这些哦，这或许有些人就会做一些诠释的哦。不过这个不是我们这边要说的了哦。所以这边所谓的看回来本文啊，第十三页的第一行哦。所以这边描述的是什么？净土的境界就像一个伟大的公园啊，就里面的这个非常的有很多的这个宝树啊这位宝花啊，乃至有些这些鸟都来宣扬佛法啊，所以它虽然是鸟类啦齁，这个畜生道齁，但是它们并不是因为这个受苦投生的啦齁。所以如果是在瓜福二的翻译啊，也就是刚刚看到这个注脚栏十三页的第一行，它这边有提到嘛，是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谕令法音宣流变化所变化所做的齁，所以这些鸟并不是业报啦，但是阿弥陀佛的，可以说他所化现的齁。好，这是属于第一个所谓的园林之美啊。那第二个富有建筑之美哦。看回来本文哦，在13页的第一行，这边举例什么？它的道路是平坦、光滑、宽广、正直啊，就是没有什么，就路面上面没有什么坑坑洞洞啊，或者是比较粗糙或者一些阻碍的东西啊，所以很光滑又宽，很大哦，很正直，很平。导致说，如果是像现代的这个都市啊，大都市，或许可以多少理解啊。那路旁有树，也跟现代化的马路很像。那因为这篇文章我们在讲义第一页有提到嘛，这导师在民国四十年，先在香港讲的啦，所以可知道跟现在的不太一样啦。我们说这个也有些大都市还是一样的。规划起来也没有像这个这边所描述的啊，道路是很平坦、宽广、正直啊，很干净没有。你看那个纽约啊，因为大都会这个，你去看那个纽约，而且那个刚好我们12月份的嘛，每年都会那个跨年啊，新年跨年啊，在纽约在那个时代广场 Times Square 啊，就倒数计时啊。那其实，在纽约，你会觉得他们的道路也是。好像不是很平啊，感觉也不是那么的干净哦。好，这是题外话。好，接着看下去哦。本文接着在除了道路之外哦，还讲到什么呢？净土中有楼阁哦，都楼房啊，四面难寻哦，就四面都有那个栏杆啊，庄严富丽，又有这个浴池啊，有点就像大的池塘啊。好。还有用来庄严楼阁的，像宝铃啊，这些床幡、伞盖等等啊，罗网啊，这个在前面的注脚23也有稍微描述到了或者是反正在经我没有把全部的经文引出来，这实际上在我们所引用的经文这注脚20、23的前后都大概有描述到。好，这边接着看这句话就很重要啊。由这些物质的布置点缀来看哦，净土是极尽五欲之乐哈，就是这个五欲之乐是很极致的哈。但我强调这个虽然是五欲之乐，但是在生这个环境的众生，他因为没有这些烦恼的因缘啊，所以这些虽然看起来哈。很满足在这个所谓的颜色啊、声音啊，或者是这个触觉上面很舒服啊、很美妙，但是它不会因为这样子而产生这个内在的贪嗔痴啊。好，那极尽五欲之乐，下面要举例啊，如花木园林到处都是芳香啊，所以这个是从这个鼻对香嘛，而且呢，净土中没有有光明，没有黑暗。一切是美丽的色彩，鸟声、铃声、风声、水声等都是美妙的音乐。这边的美妙音乐呢，绝对不是跟我们一般的流行音乐或者是所谓的古典啊，或者西洋乐有关系。它实际上就是刚刚所提到，它是宣扬的是佛法。佛法它至少会沉浸我们的内心，降服我们的烦恼哦。好，一切是微妙、微妙啊的乐曲啊。 还有净土中的道路住处，有如兜兜罗冕哦，兜罗冕这样也是翻译的哈。那我们找到比较相近的，大概是像注脚二十四刮福译啊，在菩提留志所翻译的《大宝记经》卷十七哦，第五个啊，如来无量寿如来会这个里面有提到这个字。那这个是什么意思？这样导师下面这个字就有提到了啊，这兜罗冕就是来形容它是非常的柔软舒适啊。好，接着看结义。好，对于这个所谓自然界的进化啊，好，以上是属于自然界的进化啊。那这个世界如单纯的物质美好啊，那由于现在的科学进步，可能可以实现一部分的啊，但是这个科学都是有相对性的啊，虽然可能改善啊。哦，可能或者是我们的大陆会比较平正啊，就相对啊，但是它总是总的来说啦，这个我们这个世界啊，基本上还是苦的比较多啦啊。虽然它科技发展、科学发展啊，改善了人民的种种的不便，但是它有一些副作用了啊。好，好，接着就是看到众生界的进化。好，那这边就先结前期一下哦，所以在13页的倒数第一行这边提到，净土不但是自然界的进化美妙，还有众生界的进化。那这众生界进化也就是社会的进化啦。那接下来他从三个面向去说明哦。三个面向，第一个是什么？经济生活的进化哦。第二个是在15页，请大家先看一下标题，是人群生活的进化。那在人群生活的进化这边呢，导师花了比较多的篇幅，从15页讲义的15页到18页。第三点是在18页的身心的进化。好，那我们先看15页 人群生活的进化这边，又可以分作，我把根据导师的描述啦，我把它分作刮福一是一般的居民，就住在或是在那边修行的这个众生啊。那第二个是什么？治世之王啊，就同理哦，这个国王到底有没有？它有一些说明分别啊。那在一般的居民又可以分作四点，就是罗马数字一的离男女之家啊。第二什么？没有种族的界限。第三个是没有强弱的分别，第四是没有怨敌，所以大概可以这么去看。好，那就回到14页哦，14页哦，这个经济生活的进化第一个是什么？强调的是净土是诸事具足，就是生活所必须啊，衣食住娱乐等等都可以满足众生的需求哦。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哦。这个如果是对应我们前一篇文章，这个念佛浅说，就我们这本书第七页的话，导师是把它归在自然界的丰美的描述下面，也有提到这个部分的哦。好，我们看一下在14页第一行啊。好，假设经济生活不解决，就是说没有办法满足的话了，或者供需没有办法平衡的话，就算是生存在最繁华热闹的都市，也是无穷的痛苦，就有很多不便啊，产生种种痛苦。因此净土中特别说到关于物质生活的衣服、食物还有居住、娱乐等事啊，在净土中是各取所需、各得所事啊，就是想要的都可以满足，而拿到的呢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也可以满足我们所需要的滋生，就是维持的这些生活必用用品啊，不是属于某些人或是某个人，都是大家所共有的、共享的。那导致说，在我们现在社会也有这个所谓社会主义啊，当然，这个就牵涉到这个所谓的公平啊，这个就一直大家会讨论说，怎样才算是公平啊？怎么才叫做是正义啊？Equality 跟那个Justice 啊，就是公平跟正义哪一个，就是在社会上就有一点会讨论嘛，就是 公平绝对不是齐头式的公平。如果齐头式的公平啊，那就有个举例嘛哈、啊。那我身高160，那就给我补，给我站得比较高，那大家都一样高，那这样的公平，这样齐头式的公平到底是不是真的公平哦、啊？这个就是牵涉到这个怎么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啊。所以刚说的公平跟正义这两个啊，怎么样去啊拿？怎么去思考？怎么去拿捏？哦，好，接着看看回来这边了啊。所以净土当中物质的享受都是随心所欲的啊，随心所乐啊而受用哦。所以它不会缺嘛，所以没有这个所谓的巧取豪夺哦，用这个计谋去骗来的啦，或是骗不到呢，直接用抢的哦。我占有失序的现象，失序，你看我们现在之前不是缺蛋嘛哈，缺蛋有些人可能就要先囤积啊，那有些之前有更早之前有缺卫生纸的就会囤积啊，所以这个就是失序，因为净土就属于共有的哈，共同受用的啊，所以它不需要，而且主要是因为它不缺嘛，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所以你就不用去担心了。好，接着就说明社会的乱源，所以在净土当中是没有社会的乱源。导师这边提到的所谓的社会的乱源，他提到两个啊，关于物质的经济生活应该有两方面啊，就是一个是生产，一个是消费。那导师认为这两个内容上啊，类别上，消费似乎是比这个生产还困难啊，所以古人曾说嘛，哦，不患寡啊，就不担心少的患不均，就担心不平均啊。所以一般社会当中，有些人受用了，或者是囤积了很多，超过了需要，那有些人就得不到合理的需要，这位就造成社会动乱的根源了。那我刚说的这个缺蛋，这有点是比较是所谓的生产不足啊。那不管怎样啦，只要是在我们一般的社会啊，大多数情况很难做到平均啊。我们就一样刚说的嘛，这个所谓的平等，或者这个所谓的正义，你怎么去界定啊？怎样才算是真的平等啊？好，接着看到啊，即使是都是遍地啊，就是那所需很多了啊。但是如果分配不得当啊，遍地都是物资啊，生活用品。但是如果分配不得当、不恰当啊，这个争吵纷乱还是没办法避免啊。所以在佛教净土当中是特别重视是消费的均衡跟满足。消费比较是站在这个所需的时候啦，它不是真的是用钱去买啦，就你需要的时候就有啦。好，那最后两行也是蛮有趣的，这个大概可能，这不知道导师那时候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啊？那科学进步，如果社会可以得到合理的革新啊，人人工作两三小时，或者不需要这么久，生活又可以富足，这个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以现在的这个社会啊，这个大概很难啊，大概不太可能。好，接着我们看到15页啊，这边算是对这个经济生活的进化这边做个小结。好，假设真能达到所谓的世界大同的境地，也可以说是佛教净土的部分实践哦。太虚大师有说过，政治上的无政府的社会主义啊，与佛教思想很相近哦。那无政府并不说，并不是说，没有政府就好，而是说所居在这个社会的人民，他们有自觉，然后他们有办法，没有条规去约束，自然而然可以不会去偷盗啊，不会去抢夺啊，不会去侵犯其他众生、其他人的这些所谓的生活用品，乃至他的他的所受用的东西啊。也并不是说你没有政府就是好，他强调不是没有政府，强调的是说，就算是没有政府，没有这个所谓的统治者去管理，那生活的人民啊，都可以安居乐业哦，都不会有这样的纷争呢。这个前提就我们前面有说过的，这个应该是从这个自身自己内心的进化做起啊， 才有可能到达这样的所谓的无政府的这样状态啊。好，接着是讲到人群的进化。我们刚才已经稍微提到了啊，从这个一般的居民说起。在净土当中，我们请看15页啊。好，第一个导致这边的标题啊，应该说我们标题罗马数字一啊，离男女之家啊，导致这边是第一嘛哈，离男女的家。佛教净土有两种，第一个是共五圣的人间净土，所以这边的共五圣呢，跟前面说的五圣共土那边的定义又不太一样。这边共五圣比较是从这个佛教的角度去说明的，就人人圣天圣嘛，声闻缘觉还有这个佛或是菩萨，那佛菩萨大概是属于只是在因地修行还是果位的差别。所以这边举例的是什么弥勒净土，弥勒净土这是蛮有趣的，还有第二个什么北俱芦洲的这个净土，这些都是有男有女的。好，另外一类的是什么不共的大圣净土，这个就没有男女的差别。好，那接下来就会对这两类再进一步说明。好，所以五圣这边的五圣共五圣的人间净土，如果是对应前面在讲净土的类别，就是第五页那边它实际上就是三圣共土的那个类别。好，接着我们再看下面啊。好，有男有女的净土与北俱芦洲为例子啊，虽然是有男女这个外表上的差异啊，生理上生理结构的差别啊，但是呢它没有所谓的相互占有占有欲的这样的习惯，或者是这个习俗啊，生活在这里的啊，一切的衣食住等生活用品啊，都不应该据为私有，像这从佛教角度也会如此的描述了。好，家是什么？家我们接着看下面，家是以这个夫妇相互占有为基础啊，慢慢形成私有的经济结合，有了家呢，世间就引申了无边的斗争而产生痛苦哦。啊，当然这个根源还是由于内在的烦恼哦。好，下面在佛法概论当中引用启示因本经。好，所以这边导师就特别提到，就是佛法概论这个第九章啊，这个大家如果去看一下这个导师的著作，我们现在给大家看的是这个网络版的啦，这个佛法概论荧幕上面这边第九章就是这里我们的世间。好，那第二节呢就是从人类世界的过去跟未来。好，世界形成基本上这边也是这边导致说启示因本经的描述了，就是等一下我们又看到了，就是这个世界的在印度的文化传说上这个世界的人是从哪里来，实际上就是从这时候光阴天的天人下来人间，他下来人间之后呢，他就吃这个地上的东西，越吃呢好像身体越来越粗重，没办法飞回去天上。好，这就是一般说这个人杰出的人是这个所谓的化身的，就是天人的。好，那慢慢的因为住久了习惯了嘛，就所谓的男女，那有男女的组合成家嘛，就导致这边所讲，所以导致说这边提到佛法概论引用这个启示因本经的描述等的描述了，说到社会发展的时候曾经就提到了有了家扩展为种族国家政治等等，那就争乱就不断了。然后这些实际上就是根源于这个经济私有叫经济私有，因为慢慢的人越来越多嘛，因为你组成的家庭慢慢繁衍后代嘛，那人越来越多，那地上本来它自然而然都形成了这个稻米或是谷类越吃越少嘛，那越吃越少就开始要有这些人去工作嘛，去种植，那有些人不种植，那有种植的他就将这个所收成的东西呢就先囤积起来，所以这边就变成所谓的经济私有与男女的互相占有开始。好，所以这个净土的起，我们看回来下面，所以这个净土的最少的起码的条件的最少是怎样，就是要去排除这个男女相互占有的家， 就是或者是净化这一部分，好，有家的形式啊，或者是有家的形式而没有私欲占有的内容啊，就不一定要约束啦，我们上次也有提到，在这个北俱泸州哦，他大概是相男女双方看对眼，他就到树下嘛，树下那树叶树枝就会垂下来哦，那就是男女和和。那之后所生的孩子放在这个马路路边啊，他们就想喂了就喂了，所以他们没有，虽然有这个男女的形象或生理的差别，甚至也有这个行男女之事，但是他没有形成男女的相互占有，也没有组成家庭。好，这是北俱泸州啦。好，所以这边导师说的第一个是什么？共五圣净土，举的是什么？弥勒净土还有这个北俱泸州。那弥勒净土呢，像在后面也会提到，就我们刚刚说在讲一十八页这边啊，他在讲这个弥勒净土的时候，先说明这个弥勒净土的真实意义，实际上是跟弥勒菩萨到人间来实现所谓人间净土，但是这样的意义慢慢就被忽略了。接着呢，从讲义二十页呢，他就开始说明，诶，弥勒思想，弥勒净土思想实际上跟什么有关系啊？啊，他举例像跟明月还有这个月光童子经有关系。应该我们后面应该会有应用到，就是弥勒的上生下生经跟上生经，虽然是下生人间有男女的，但是都是还是修行的。好，我们到时候再来看。好，接着是看回来十五页，没有种族的界限。好，在此之前我们先看一下注脚的二十六，这就是来说明这我们等一下再看，等一下再跟那个种族分别那边再一起看。好，第二点，在树叶的第二点，罗马数字二是没有种族的分界限，就是分别啦。好，第二，净土是没有种族的界限，我们这个世间就有种族歧视，这样子就肤色啦，所以白种人就看不起有色人种哦。那这句话我也不太确定啦，那现在可能就是可能比较没有那么严格吧，他说澳洲啦。那但我们上次有提到，在这个美国的社会好像亚洲人更是，就是他不是公开说嘛，但是你可以感觉得到，就是亚洲人还是地位是相对比较低的，第一等的。好，在本文倒数第二行，因种族的优越感常常演变成种族的斗争，那世界罪恶的一大根源，这个像现在的这个战争一样，以巴战争，或者是之前已经很久的这个俄罗斯嘛，跟那个什么也是一样，像他们也是同一个种族，但是又分开了。好，净土就是没有这些差别。好，我们再看到十六页。好，先从字上面去说明。就讨论到这个印度的种族这个字，就 Wana 这个字，像是色这个字，就是是什么意思？从肤色还有形色差别去分种分族，那净土本身就没有肤色差别，那自然就没有所谓的种族的界限，所以狭隘的国家主义、种族主义，在净土是没有的，在一般的社会可能才会有。好，我们先看一下注脚的26跟27，那26是前面在前一页，这两个是相近的。注脚26的瓜弗山，我们这引用的是长阿含的世纪经，这边说明的是杰出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人是从哪里来的，那这边就有提到杰出众生嘛，十地位移，九住于世，那我们看一下瓜弗寺，就我们刚刚所提到佛法概论的第九章，我们的世间 这边是说明这个，这有两个啦，第一个，是说明这个世界形成的时候，人嘛，人是从哪里来的？所以这边佛法概论有提到是传说是从观音天下来。好，那观音天下来象征的是什么？喜乐还有光明。好，那时候的人呢就吃所谓的地肥。地肥是什么？随地所生产的食物。好，慢慢发现肤色不同。那除了肤色不同，有些的身体强壮的也有些差别了，所以体力光彩出众的就开始骄傲起来。那慢慢的又发现男女的不同，所以就组成家庭，那建造房子，乃至有父母兄弟姐妹等等的亲属关系，家族家庭就基本建立起来。好，这是属于杰出的时候了。那刚也有提到在注脚27啊，注脚27，好，在光福寺，一开始是先说到是北俱泸州啦，是那时候是我们先看一下啊，我们刚刚看到注脚26是讲杰出所形成的那时候的世界，或是人类的形成，慢慢的发展家庭乃至种族国家等等。那这边是说明在传说当中的郁多罗居卢，就是四大洲在北方啊，这个神话地区啊，那导致说这个可能是有历史的背景啊。好，那这个样的传说，像在佛教以前就有啊，像在梵书有提到啊。那到佛教里面，在《长阿含经》啊，《罗汉经》《起世经》啊，《起世因本经》啊，这些都有提到。啊，这边下面就引用这个《长阿含经》啊。好，那北俱卢是多山，而且又山岭重叠啊，那导致说。提到多山，又提到这个地平如掌，像这跟我们前面讲那个净土的特征是有关系的啦。所以地净土的特征，地是平坦的嘛，所以在北俱泸州哦，不管是起世经，或是刚刚说的世纪经，长阿含的世纪经，它的描述像就是一个所谓的人间净土哦，就传说中人间净土啦。哦，所以这个地平如掌，又很多山，可能是。很多山中的高原哦，那这个地方的人的肤色是同样的啊，所以平等没有阶级。这边就有提到这个印度种级啊，阶级制的这个种姓这个字哦，就刚我们说提到啊，就是因为有肤色的差别啊，而且北周有没有国王，也没有政治的组织哦，没有家庭夫妻的关系哦，就是说他们没有绑定在一起啊，没有互相的占有。男女之间是自由和好啊，那儿女也不是属于父母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啊，生下的孩子就放在路边嘛，想喂了就去喂啊，这在北俱泸州所提到的啊，所以不管是这些男女之间乃至儿女都没有这个所谓的束缚力啊，束缚力就是有私欲占有才有这样的束缚力啊，那吃的东西住的。像还有衣服呢，大概都是共有的啦，就我们上面有提类似提到。好，那接着在荧幕上面看到的是《华语集》第五册，这是有人去问导师，这是导师去回应的啦，就是说在《佛法概论》所描述的这个北俱泸州的如人间的理想实现，那导师说这个北俱泸州的这样子这样的净土，像是古代佛弟子的理想，所以他是依循古人的理想解释，所以北俱泸州市的，这样子是激进神话，这是对是古代人对原始社会的怀念，因为文明进步呢它所造成的问题也很多了，所以才有这样子，好，这个大家可以稍微去了解。那我们就回到16页，所以种姓这个字，大家可以就基本上就因为肤色的，那肤色也有牵涉到杰出的时候人民，吃的东西，吃多吃少或吃的东西不一样，慢慢肤色就有差别，就刚开始的时候。好，所以接着说到第三点，净土没有所谓强弱的分别，所以没有这个 侵略压迫欺辱欺侮欺凌无辱了啊，德学高超的，就是他学问好好，学识品德很好的，很高超的，很卓越的，也是以友好的态度啊，无代价的帮助其他的人啊，所以在净土中绝对没有所谓的强凌弱啊，就比较厉害的、比较强大的去欺负弱小的，或是众暴寡啊，就是众多的人也去让屈服少数的人的事情。现在呢，现在就网络上就会有这种类似的情况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所谓的网络正义啦？到底是网络正义还是网络暴力啊？这也很难说啦。就之前有那个发生一些社会事情嘛，就是社会新闻上，这个小孩的父亲叫小朋友、小孩子去买东西，他买这个东西忘了加辣椒，回来就被父亲打，这事情就被人家报到网络上，结果就所谓的网络正义或者网络公审，他就开始去肉搜啦，就是去搜寻这个父亲是谁嘛，好，就把他约出来，就所谓的网络正义嘛，就是认为多数人认为是正确的就是正确的，这个实际上是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所以他就把这个父亲找出来之后，就网络去攻审他，甚至有人情绪太激动了，就会去打这个父亲。这实际上就算是一种私刑吧，这也不是说很正确的方式啊。所以就现在网络的发达、或者是多媒体时代，或者是自媒体啊，就自己人手一机啊，就可以录影录音啊，那就可以发到网络上。加上这很难去判别啊，好或不好，或是对或错啊。可是如果用多数人的决议认为某件事情某个人是错误的，这上是很大的问题啊，这个就是一个很大问题。就像这边说的这个众暴寡啊，这样好，所以净土是没有这样子强弱的分别。好，第四个啊，净土没有怨敌啊。所以经上常说嘛，诸上善人聚为一处，就是跟我们是同参道友，而且同愿同行。这是注脚28，这些我们之前的看过的内容都有了。所以彼此间是和颜相向啊，用合理的对待了啊，如同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好，所以以上我们看一下这个17页的小节啊。总之呢，这边讲的总之是说明这个从前面的这个所谓众生界进化中的人群生活的进化，那这边分作一般人民啊，一般的人民或者一般的众生啊。总之净土是着重于群众的和共处，超越了私有的家庭制度还有狭隘的国家主义啊。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啦，私有啊，不管是我们所受用的生活用品，或者是这个家庭关系啊，这个上就会造成社会的纷争，或者人跟人的不和合的这种原因之一啊，乃至扩展到国与国家、国跟国之间哦。所以净土当中是有爱没有怨敌哦。真的可以做到所谓的天下一家世界大同，好，不然就是把整个世界勉强的强迫的变为一家，那一样还是不是真的净土了，就还是会有所谓的强凌弱众暴寡的事情发生。所以唯有真的要超越的私有的家庭制度还有这个所谓的国家主义。好，接着是第二部分啊，就是一样在生活进化，看一下，就前面这个人群生活进化当中的第二部分，就讨论到这个王啊。好，那王净土有两个，一个是有龙王治世，就有龙王去统治的啊，一个是没有龙王的，没有国王的啊。好，一类是有王的，如说啊，就像这个弥勒菩萨下生的时候有龙王治世。那这个龙王治世大概也是印度文化的传承的东西啦，所以有所谓的四种龙王。那这边导师是举例什么金龙王， 金轮王是不用凭借武力，就是他不用去战争就可以统治天下。那这边的天下哦，一样是这个印度那时候的啦，就四大洲啦，就是那时候的地理观啦，他可能或许没有到南印度也有可能啦，就不是现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地图这样的印度这么大哦。因为我们说四大部洲，它是跟着须弥山啦，须弥山就是我们类似说现在最高嘛，喜马拉雅山或是那个地方去分上啊，就是北方、南方、东方跟西方。所以四大洲它不是跟现在印度这种地理位置是一致，所以这个天下可能也没有包含到其他国家了啊。好，这个轮王制是这个本身就是印度文化啊，所各个族群，或是因为印度有很多族群的哈，或者各个宗教所共同的一种思想嘛。好，它是全这个金融网是用这个思想的道德感化啊，使这个人类在理想生活中可以和乐共处。好，那如果是这一类的净土是有政治组织的，等于说弥勒菩萨下生人间的时候，那时候是有国王统治的啊，但是是轮王，那轮王也有它的特征啊。我们先看一下注脚的29，注脚的29。在注解29，我们有引用像瓜佛一、瓜佛二都是人王护国波罗波罗蜜经啊，他们的描述也有一些不一样哦。但是我们先看一下导师的说明，是在注解7，成佛之道这边修菩萨行以利他为先哦，所以30位就是从十性以上的十住十行十回向的菩萨啊。多在人间作为领袖，然后政治领袖来施以仁政来利济人群以功德的大小有国王大小的分别所以十善菩萨多为小国王还有他用武力来统治所以叫做铁笼王那十住菩萨，那这边的十善就像就是十信的十信菩萨就是十善菩萨。那十住菩萨就是统一一周或两周的铜锣王那十行菩萨是统一三周的统一二周跟统一三周银锣王。那十为相呢是统一四周，但是它不是用武力的金锣王。这个内容我们目前是没有看到明确的文比较相近的是在瓜佛五。那吉藏大师写的这个《金光明经疏》他引用《大集经》，初地是做四天王嘛，二地做刀立天王那这边又提到这个十回向是金轮王，王四天下他好像怎么会有两个王实际上金轮王的后面那个王字像统治的意思，它是动词应该是王金轮王王四天下，人家统治四天下，就四大洲。那十行的菩萨是银轮王统治，就王三天下十解就十就一样是十住铜轮王统一统治统一二洲十行有铁轮王所以这个内容好像跟导师的成佛之道的比较相近。其他我们看到瓜佛一二三大概好像目前还没有找到比较相近的内容。好，这个大概是注脚29。好，前面所提到，我看为本文17页所提到这，在净土中的王有两类，一个是有这个净土有国王统治的他举例的是弥勒菩萨下生人间的这个弥勒净土，那时候是金轮王统治世间好，第二类是没有王的，就是大圣不共的净土，请看到18页。好，18页第一行佛称为法王那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佛来统治净土的众生，而是说佛呢在思想上的教化行为上。让他改变所以只是在思想上、行为上受佛的指导那以其 就是希望可以达到究竟圆满，就是等彻底的断尽烦恼习的境地啊。那这一种净土是没有政治组织的形态啊，比较相近一般说的无政府主义啊。这就我们刚说十五页好吗？十五页的第一行嘛啊，就是如果可以做到事事都满足啊，就生活用品都可以满足这个众生的需求啊。想要就给，各取所需，各得所事嘛，也没有这个社会乱源，因为它这充足，没有缺少，而且又平等，均等。所以在十五页这边的小节提到，能做到这个世界大同的境地，可说是佛教净土的部分实现。太虚大师说嘛，政治上无政府的社会主义，跟佛教思想相近。那这边就对应十八页，这边所看到的，实际上就是佛是法王啦，就受佛的教导学习降伏烦恼，那自然而然就表现于身语的行为上，就不会因为个人的利益去侵犯他人，不会做这些所谓杀盗淫妄等等的事情。好，这是关于这个人群啊，这个内容好像讲的比较篇幅比较多啦，像它是还是在这个第二项，这可能要大家可能要稍微记得一下啊，因为它这个讲到都还是在第二项啊，人群生活的进化这里啊，人群生活的进化，那人群生活进化这里又分作一般的居民，就一般众生，还有第二个是自世的王是。有没有这个自私的王脑，接着才看到第三项啊，第三项就是身心的进化，我们就看到18页第三点，身心进化。那这个身心的进化，如果是对应这个前面那一篇念佛前说，它应该是在第八页，就我们这本书的第八页，它这边也是身心的进化。不过导师这边就我们讲义18页这边的身心进化，他讲的就比较简略一点。好，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这边讲义18页第三，身心进化，身在净土中的众生，在诸上善人的教导下，人人是向前进步，大家一致就一同同愿同行，以佛法为理想。所谓这边的佛法，导师就有一个附带的说明，就破折号下面上乘佛道下度众生作为这个修行的最终目标理想，那依照佛所指示的道路去学习。所以这边的道路啊，就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那种道路了，而实际上就是一种法门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就我们说的这个法门菩萨道或是佛道，有时候这个道这个字在佛教经典有可能指的是这个觉悟的这个菩提，有可能是指的是法门或是方法，所以这边指的就是方法法门。好，离贪嗔痴，离三毒，所以没有这个老病死的痛苦，都能做到不退菩提心，一心一意的修学，为了利益众生而发心趋入大圣，就是称到净土这边的身心进化了。那如果我们看到那个前面那一篇文章，这边的身心进化，导师就会讲的比较详细，为什么没有老病死啊？当然就是用烦恼嘛，对治，用佛教的方法法门去对治自身的烦恼，这是没问题。但是他为什么没有生老病死？因为这边在我们这本书的第八有提到嘛，生极乐世界的这个众生莲花化身，那由于自己的愿力还有佛菩萨的悲愿，所以他不需要父母的缘，化身于莲花中，那得到身心清净。那化身的众生呢，也没有一般化身的痛苦，一般的化身包含了像地狱的也是化身的，那所以就没有其他的化身痛苦啊。那在修行没有得无生法忍之前也不会死，那在这个世界因为没有这个烦恼升起的因缘，所以也就没有所谓的贪嗔痴的苦，所以这边导师 相对而言，我们讲18页这边的身心净化啊，他讲的就比较简略啊。这时候你就可以去看我们上次在净土前说的，好，就我们课本的第8页这边啊。好，接着看到18页的结义啊，结义就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这边都包含在自然界的众生界的进化里面哦。众生界的进化从内容是比较多了哦，从讲义14页开始，经济生活的进化哦，接着是人群生活的进化，接着才是这边的所谓的身心的进化。好，我们看到结义这边哦，18页啊，第4点，净土有关于众生界的进化哦，平等与自由的特质是必要的呢，但是净土中的平等与自由比较着重于思想的教化哦，就是你至少你要观念要改变嘛，哦，行为才有办法导正。所以众生身心的净化要做到无我无我所。好，所以前面所说的平等自由特征，实际上比较是偏说，比较偏在所谓的经济生活的进化，还有这个人群生活的进化这个面向啊，就是要平等嘛，哦，那要自由啊，就是没有这个家庭的束缚，没有男女的束缚啊，没有这个强弱的分别啊，这个这样有关系啊。接着才讲众生界的进化啊，众生界的进化重点是要做到断除这个我执啊，就做到无我无我所啊。所以这样子绝对不是由发展。从自我出发点啊，本位主义啊，而严密的统治中得来，等于说，以自我为出发点或者本位主义啊，而且要很严格的约束力哦，才达到所谓的无我无所啊。所以从佛法立场来看，一般世间的思想都是从我所出发，就是说以本位为主义啊。所以现在我们社会啊，这个人本思想啊，以人为本的思想，大概还是没办法脱离这样子啊，就是还是要以这个人的权利啊作为出发点啊。那这就是一个根源上面的，应该说这个就是一个乱象的根源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以我们的出发点为主，以我哦本位主义嘛哈，以我们为我们个人为主的话。那每个人所看到的绝对会不一样嘛，啊，因为这个就是根源的烦恼、错误的认识，我们总是认为有这个我存在啊。相反的，佛教所要达到的身心的进化，就是要达到无我了，无我才有办法无我所嘛。所以一般的世间思想是很难达到这样子的境地啊，就境界了啊。好，接着看下去。佛教的净土思想是就符合了因人类的共同要求而出现的啊，而达到净土理想的方法啊，达到净土的理想与方法与世间的思想不同，所以佛法是在这个无我无我所的基础上去实践自由平等的净土啊，所以这个我们可能要有正确的理解这个所谓净土的境界啊。哎，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哈，在结束之前呢，上次有这个菩萨问到这个，就是我们讲义的第9页哈，这篇文章啊，这篇净土行论第9页，就是有个语词叫意深深啊。虽然讲义第9页这边导师引用的是楞伽经，哦，但是意深深这个概念哈。上次蛮早的哦，像我们现在荧幕说上面所看到的哦，这个像我们在《圣蛮经》讲记146页哦，所以从色界、无色界身啊，色界身跟无色界身来说，阿含经有2种涅槃，像这个就是跟我们这边讲第9页意深深有关系，叫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那导师这边就提到啊，阿含经。义说就里面的经文有描述，得不还果就三果叫有余涅槃，哦，得四果叫无余涅槃，这也是蛮特别的，哦。那为什么三果叫有余涅槃？因为三国圣人上生 就是他上升善恶界，他投生到他不为什么叫不染？他不染欲界受生嘛，所以他所得的上界身，就色界无色界，就三果，他有可能投生到色界，有可能投生到无色界，那这就叫一生生。那这好像是导师的诠释哦，但实际上我们等一下会看啊、哦。那下面就有讨论一些内容，我们这边就不看。所以简单的说，在《阿含经》所说的三果圣者是有余涅槃，因为他有一生生；那四果是无余涅槃，就没有一生生，因为他不来，就是他离三界的。然后，好，那《圣蛮经》这边的诠释又不太一样哦。那这个我们先。这个大家有兴趣再看，那我们接着看经上怎么说了啊、哦？所以我们引用的像这个是《杂案经》的957经啊、哦，这边就有提到：众生于此命中，成一生生生于处，当于尔时啊，因爱故取，因爱而住，所以就有余啊、哦。所以这边此命中一生生，如果是对应导师的说法，这个可能就是三果了啊。哦或者是三国，对三国还有那这边就提到众生以爱乐有余嘛，难着有余，唯有世尊得无余啊、哦，成等正觉啊、哦。那这个也跟我们刚刚看到导师的说法有一点不太一样了啊、哦。不过在《圣蛮经》讲记的后面这一段落，导师有提到，在《圣蛮经》这边提到的这个，这边有提到啊。哦阿罗汉辟支佛是属有余涅槃、哦、有变异生死是属一生生、哦、我有佛是证的无上菩提是无余涅槃没有一生生、好像跟这个阿含经又有一点相近，反正这个内容实际上就是在不同的经、啊、它的定义上会不一样、哦、不过总的来说就导师说的、哦、就三国圣者是属于所谓的有余涅槃、哦、像我们看到真阿含经这边有提到有余涅槃界无余涅槃界、哦、什么叫有余涅槃界，就是五下分解、哦、它是三果嘛，它波涅槃不来时间，所以叫有余涅槃。无余涅槃就是这个阿罗汉、啊哦、阿罗汉当然无余涅槃，所以这个有余涅槃跟这个一生生、哦、实际上都是有一些相近的内容、哦、那这个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所以这个一生生并不是我们讲义第九页这边提到在阿含经啊，应该说大圣经才有说到，在阿含经有提到的、啊、那我们这边引用的是楞伽经，楞伽经跟这个圣蛮经的描述又有一些相近的部分、啊、就回到那个应该是这么说啦，有些说法我们要看是导师是根据什么经或是论去做诠释、啊、所以有余涅槃无余涅槃、哦、一生生到底是哪一类的圣者才有的、哦、这可能就不一样。如果以圣蛮经来说，阿罗汉辟支佛菩萨才有所谓的一生生，也就是变异生死，佛是没有、啊、如果以阿含经刚看到的内容是三果有一生生，因为他投生到善恶界色界无色界，他的那个生就叫做一生生。但是阿罗汉呢，因为他入了无余涅槃啊、哦，这等于说你要看依什么经啊，这、哦、定义上都或许有点不太一样。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哦、我们请合掌。